这个 AV 李姊妹昨天电话告诉我，她说我们先请大家问问问题，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好，如果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题目，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或者说今后你希望有什么问题具体的我们能够在这里交通的都可以。请。
我们这边几个弟兄吧，我们就弟兄姐妹在研究那个发展的事，有的哪一位姐妹提到是得救终身得救，这个怎么可以请蒋弟兄简短的讲一下，
这是什么
一次得救终
身得救，得救 OK， 一次得救得救，好好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今天这一个呢不一定今天讲，但是我们会用一个时间来讲。如果现在我们能够把大家的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花一点时间把它说完，这也很好，好不好？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现在只是突然想到前天就是在哪一章给我忘记了，就是哪个就是跟神，就是他跟那个神小玉
啊，对对对，
然后神扎一把他就火了，雅各就火了。那这个整个的这个 story 有没有什么的意义？因为我有点不大了解，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式去跟他小玉，然后又后来又这样扎一把让他火。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好，
今天是圣经里的问题，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问。
可以问，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如果我答不完，我们就下一次我们继续答。好，因为这都是很基本的东西，这是 fundamental， 这个真那个 truth， 好不好？就是两个问题了，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一个就是雅各和神这个摔跤的问题，好不好？
这个雅各书第三章
啊，雅各书第三章
就是他说舌头就是火嘛，
哎，
但是他说是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大是从地里点
的，是是，好的，好的，好，这是第三个问题。好，
得救，关于得救嘛，因为我们觉知以后，我们信主，那是属于得救。那如果是说我们还没有跟随主的命令受尽的话，算不算得救呢？
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要说到得救啊，我们要清楚什么叫做得救了，好吧？那么或者请我们先读一出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就是在加拉太书的后面，哥林多后书的后面，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节圣经请我们大家要记得，是得救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平常我们背的是罗马书第十章，是吧？那是说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那么今天我们这段圣经是讲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就是你得到了救恩了。今天一个人掉在海里喊救命的时候，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丢了一个绳子给他，他抓住这个绳子就拉上岸来了，他就得救了。他为什么喊救命？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了，他才喊救命，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一个绳子把他救起来了，就是有人救了他了。那么这个得到这个救恩了，这个是不靠自己的行为的，对不对？不是出于自己的。哎，呀呀，那么是出于恩典，本乎恩是恩典。你喊救命，人可以不管你的，但是这里有一个人管你，他给你丢了一个绳子过来，或者他游运游过来把你救起来了，这个叫恩典。可能你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啊，所以你掉在海里，你不能喊爸爸妈妈，虽然有关系，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你的身边，对吧？但是你喊救命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同情你，他把你救起来了。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你还得有信心。假如一个人丢一个绳子给你，你没有信心，那就算了吧，你就不要抓这个绳子了，你也得不到这个救恩。所以你必须有信心。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现在我不大记得他的名字了，有一次他在讲信心的问题，他是这样来讲，他在讲道的时候，我讲到信心，他就做了一个比方，他说现在我手上戴了一只手表，这个手表是一个很名牌的，好多钻石的，要值多少钱的。他说现在你们谁要这只手表，我就送给你。下面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要，像他这是开玩笑，这么贵重的表你怎么会送给我啊？都没有举手的，也没有说要的。这个有一个妈妈抱了一个孩子在手里，这个孩子可能两三岁吧，他听见这个话，他马上把手撑起来，他说我要。这个传道人就走下了讲台，走到这个小孩子的面前，把这个手表取下来就给他了，然后他又走上讲台，台下的人就都很惊讶啊，这是真的？你这句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哎，他说我今天给你们讲信心，就是说在乎你相不相信，这个恩典是给你的，非常贵重的，你要就给你，你不要你就得不到。那么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得救是不分本乎恩，这是神给你的，你相不相信这是你这边的问题了，你相信你就得到了，你不相信你就得不到了。好，所以我们得救就是神是要把这个恩典给你，你如果相信了你就接受了，好不好？你就得救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是我们人这一边的，恩是神那一边的，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你就得救了。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啊。圣经里讲我们人都是有罪，那也许有的人开始他相信我没有罪，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良心，我有什么罪啊？但是后来在圣灵的光照下，你的确看见我们人都有罪，是一个罪人。这个罪人怎么办？一个是我过去犯的罪怎么了结，我的罪可能有很大也可能很小都有，那么这个已经犯过的罪怎么能了结它，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今天就算我接受了这个救恩以后，我还会犯罪啊，还会犯罪，那我怎么办啊？有的基督徒说我得救以后我就从此不犯罪了，我跟你讲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因此你得救以后我就不可不可以不再犯罪了，这是很重要的两方面哈。一个，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是一个罪人，我犯了很多的罪，这个罪怎么办？好了，圣经里讲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担当了我的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是亲身担当了我的罪，我的罪就归到他的身上了。本来那个十字架是该我去定的，因为我有罪吧，他是没有罪的，他帮我定了十字架。那么过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就解决了，对不对？他就赦免了我了。那么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还会犯罪啊，那所以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啊，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这里说了两个件事情。第一个，这一节圣经是对着基督徒来讲的，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是讲基督徒。因为这是保罗写啊，写他自己的这经历啊，保罗写自己的经历啊。为什么我们知道是保罗的经历？你看我们读24节啊，第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你看到没有，保罗在那里喊他很苦啊。为什么？他想着善，他想去做，做不出来，那个要犯罪的事情，那个恶的事情他不想去做，但是往往就做出来了，就犯罪了。保罗得救了，他有神的生命啊，他为什么还有这种情况呢？保罗在这里就说出两个真理来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所以他说我们是属肉体的啊，我们是属肉体的，十四节，但我是属肉体的，律法是属灵的，因为律法规定的那些道德的标准是神的标准，是属灵的标准，但是我做不出来，因为我是属肉体的。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们，十七节，就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头还住了一个罪，你看还住了一个罪，这个罪我们也把它叫做罪性啊，罪性。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头。第二个，我还是属乎肉体的。属乎肉体的意思就是我天天想的事情是肉体的事情，我追求的是肉体的事情，就是束缚肉体了。肉体的事情那就是犯罪的事情， 我里头有一个罪，我有一个肉体。你说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虽然相信了主耶稣，过去的罪了结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啊？那就基督徒不是说你得救以后你从此就不犯罪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你还有一个肉体。你过去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很骄傲，你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个骄傲还在。过去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贪心，现在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个还有贪心，因为那个罪还住在你里头。你看这就是圣经的真理。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我信主耶稣以后就不犯罪呢？可不可以不犯罪？好，那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就是请你往后面翻，靠近启示录了。第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小子们呐，原文就是孩子 ，children。这个老约翰，那个时候可能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写给基督徒，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就是要你们不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的，所以他这里说叫你们不犯罪。基督徒怎么能够不犯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就是这一章这一卷圣经的第三章，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三章的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你看到没有？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现在再读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那个道是种子 seed， 那就是说神的生命在他里头。请我们读一注意这几节圣经的意思。第二章的第一节是说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第三章的第六节就必须要住在他里面的你就不犯罪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了。第三个，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里面的那个生命，你从神生了，你有神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不是说你不能犯罪，你的有肉体，你有罪性，你还能犯罪，但是这一个生命就是特别讲那个种子它是不犯罪的。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好，那么我们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基督徒你有罪性，你有肉体，你是能够犯罪的。但是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进来了，如果你住在主的里面你就可以不犯罪。你看到没有？就可以不犯罪。因着这一个缘故， 所以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说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得救了，你再犯罪你就没有得救。好，你如果犯了罪你就没有得救，所以他就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你又犯了罪了。刚刚我们讲了，基督徒按照圣经的真理，基督徒里面有做了一个罪的，做了一个罪，就是有一个罪的性情，还有肉体，属肉体，就是肉体软弱，他能够犯罪啊。那么是不是基督徒犯罪了就不得救了？啊，有人就讲，你犯了罪了你就不得救了，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等着我们来看。那么现在我们讲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好，请我们注意，基督徒啊，那就是一定是得救的人，他可以犯罪，他也可以不犯罪。那是他犯罪以后，是不是就叫不得救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七八九十，第十章。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好了，你看基督徒得救了就是主的羊了，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他们也会跟随主，主就把永生赐给他们，就是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以后，他们永不怎么样灭亡。你看都用了一个永字，看到没有，就是永远的问题。今天你信了主耶稣，你就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你永远不会再灭亡了。就是说你不可能说今天得救以后明天就又不得救了，不得救就要灭亡吧，得救了不会灭亡，所以是永不灭亡。底下还有一句话，谁也不能从神主的手里把你怎么样夺去，你永远是属于他的，因为你有他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会走了，进来的就不会走了。就像一父母生了一个孩子，你到哪里这个孩子都是，这个父母都是他的父母，他都是他的儿子啊。父母不能说我们两个脱离关系，登个报脱离关系，那是报纸上可以脱离关系，生命的关系脱离不了的，看到没有，他总是他的儿子，他总是他的父母，这是生命的关系脱离不了的。所以这里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神主的手里，从父的手里把基督徒夺去，因为他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叫永远了，给你就是永远了。好，这是生命的问题。现在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请我们读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圣灵的问题了。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是生命的问题，永生的问题，这里是圣灵的问题。你得救了，主耶稣就把圣灵赐给你了，这个圣灵赐给你就叫永远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 永远啊，不能说它变了，它不会变的，它是永远的。刚刚我们说那个永生也是永远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是永远的。特别底下讲了一句话，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看到没有？常与你们同在就是外面，住在你们里面就是住在你里头了，他永远不会走了。所以你看基督徒的家里常喜欢挂一句话，就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那就是说基督同你们同住了啊，住在一起了。假如这一家人是有四口人啊，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四口人，实际上这个家里应该有五口人。为什么？还有主跟你同住嘛，你不要忘记了，圣灵是住在一起的，好不好？还有主同住。这个住是住在哪里？住到永远了。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生命进来了，圣灵进来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永远的事情，不是能改变的，那一定是永远的事情。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往后面翻，第七章，二十五节，反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的工作拯救我们是拯救什么呀？到底呀，不会做到一半他就不要了。得救就是得救，永远得救了，不会到一半了，他是拯救。主耶稣的工作是救到底的工作。再请我们读第二十八节，这一章的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什么？永远了。主耶稣的工作就是做到永远的，没有做一半的。所以圣经里也说他是成了永久的、永远的大祭司，他在神的面前是永远为我们祷告，他给我们是永远的生命，他给我们的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离开了。这就是圣经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多人当他信主耶稣得救了以后，他又犯罪了，所以就有一种说法了，如果你再犯罪了，圣灵就走了，永生就收回去了。但是这样的话圣经里没有，圣经里从来没有讲一个基督徒犯了罪圣灵就走了，没有。所以圣经里教导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就是印记，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基督徒一犯罪圣灵就担忧啊，你看到没有？圣灵不会走，他担忧。 担忧。有一个儿子，我认识这个儿子，18岁的时候他就不念书了，就和朋友一起去玩了，不但玩，而且和外面一个女孩子同居了，根本就不回家了。你说妈妈在家里怎么样啊？担忧啊。他妈妈给我讲啊，他晚上睡觉大门都不敢关了，不敢锁起来啊。你是那个时候是在香港，香港的大门有两层，外面是一层铁门，里面是木头门。妈妈木头门是可以锁的，他想儿子有钥匙可以进来，铁门有一个横档，他说我不敢把横档拴起来，拴起来他怎么都不能进来啊。所以妈妈天天晚上不能睡觉，为什么？担忧啊。圣灵在我们里头也是担忧啊，担忧啊。那现在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往前面翻，第8章。第26节，罗马书第8章26节。罗马书第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一担忧，圣灵就叹息了，就在你的里头叹息啊！哎呀，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今天又发脾气了？叹息了啊！你怎么又说谎了？你怎么又恨人了？你看，他就叹息了。圣灵的声音绝对不是耳朵里听见的，请你记得，它是一个叹息，是里面的一个很深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你觉得不平安了。不平安了。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15章，请我们读第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了，在我们的里面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你不听神的话，他的见证就在你的里面了。那你再读16章，看看他的见证是怎么做的。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不但在里头有叹息，圣灵在里头有责备啊，你看到没有？圣灵一责备，你里头就不平安了，你里头就不平安了，你里头就没有喜乐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啊。有一个姊妹，她自己做见证，他去买东西，售货员补钱补给他，多了50块钱，他也知道多补了50块，他就把这个钱拿回去了。从他的思想上来讲，他你看今天很得意，我买的东西还倒打50块钱回来，很高兴了。但是圣灵就在里头叹息啊，他里头就没有平安了。他还祷告，他一祷告嘴巴里还在说话，说我感谢你，但是里面责备你，你还在感谢我，你把别人的钱都拿回来了。你看这是圣灵在里头责备他，你都不平安， 因此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就会有一个生命的感觉，因为永生进来了，你有一个生命的感觉，这个生命的感觉就是神的性情，你就有神的性情了。所以因此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哦，往后面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了神的生命，就是永生进来了，那就是神的生命，你就有神的性情了。在宇宙中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性情，苍蝇有它的性情，它就要叮那个脏的东西，乌鸦有它的性情，就专门吃死了的东西，它都可以吃。你看那个鸽子，它就不去吃那个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垃圾桶拉出去，乌鸦没有东西吃，把你那个盖子掀开，把那个什么脏的东西它都可以吃。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鸽子会吃那个，因为它的性情不同。今天神的性情进来以后，那个性情就不同，那个性情是公义的、圣洁的、有爱心的。当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件没有爱心的事情，你里头那个性情就不对了。你外面可以感觉到哎不错，但是里面的感觉就不行了，生命的感觉就不对了。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不对了，我不圣洁了，我做这件事是不公义了。我们不是说有一个人去一个丈夫去游泳，他们一次去游泳就带一个毛巾去，但是他把衣服穿好了就忘记把毛巾带回来了，他已经丢了好多条毛巾在这个游泳池了。他的妻子是个基督徒，就跟他讲，你今天去游泳把所有的毛巾要给我找回来。那么他就去了，这次游泳啊，一看他已经找不到他的毛巾了，他就把别人的毛巾随便就抓了几条回去了。一抓回去以后，他的妻子一看，这个不是我们的毛巾嘛，拿去退了。为什么？他里头有个生命的感觉，不是我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要啊？你看这个就叫生命的感觉。她的丈夫因为没有信主，他就觉得无所谓嘛，或者五条顶五条，我丢了五条我拿五条回来。你看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啊，两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基督都不同了，因为你里头有神的生命，就有那个性情，那个性情就是公义的，那个性情就是圣洁的，那个性情就是有爱的。因为圣经里讲神就是爱，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因此你有了神的生命，有这个性情，这个生命不会走了，永远在你的里面。现在第二个，圣灵也住进来了，圣灵也不会走了，圣灵就会责备你。你有了这个性情，你又不听这个性情的话，你看圣灵就在里头为你叹息了啊，你就有叹息的感觉了，你就有受责备的感觉了，不平安的感觉就出来了。甚至于圣灵会把圣经的一句话来告诉你，接着主耶稣说的一句话告诉你。你看有一个姊妹，圣灵接着一句话告诉他，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一文钱啊，一分钱啊，一仙啊，我们这里是一分钱，你没有还给别人，你还不能从这里出来。圣灵就接着这句话，把圣灵话去提醒他。所以一个人基督徒得救以后，圣灵是永远不会走了，神的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了，也就是你一次得救你是永远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了。不会啊，不会说因为你犯罪了，你犯罪了以后不过引起圣灵的叹息，引起圣灵的责备，但是你顺不顺服圣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么基督徒信主耶稣得救以后， 就是永远得救了。虽然圣经里没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主耶稣是成就到永久的，成就到底的。那么基督徒如果犯了罪，信了主耶稣犯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得胜的问题。你的生活有没有得胜？你有没有顺服圣灵？那是得胜的问题，那不是得救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分清楚，得胜和得救。什么叫做得胜？得胜你就是听圣灵的话，听主耶稣的话，你顺服主耶稣，你就会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不听，你就是一个失败的生活，你就没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啊，
有人引用一句话作为说一次得救永远不能得救，是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节哈，可能是解经上的问题。那么说，若是离弃道，也就不能叫他重新造人。
他不但利用这一节圣经，他还用希伯来书第十章啊，也用，还用启示录的第二章啊，第三章他都用。但是这一个就是说他没有把原文弄清楚，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好不好？在我们那个圣经基础真理，你那里有，我们专门关有四节的圣经，我们专门把它做了一个解释啊，专门做了解释。好像你们有没有这个书啊？没有的话我下次可以给你们带来。这里我们专门讲了一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这里头啊。那么我们把陈师母刚刚提的这个以弗所，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请你翻过来，我们读读第六章。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好，第一节，我们先要读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入了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请你注意，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首先要知道是写给谁的。希伯来书这卷书是写给犹太人，写给哪一种犹太人？是有一种犹太人，他是守摩西律法的，现在信了耶稣了，做基督徒了。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又要守律法，又要献祭，犯了罪了，他要去献牛羊了。另外一边，他又要做基督徒，又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是写给这一种的人。这一种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过活的人，过了活的人。为什么把他们叫做过了活的人？就是原来他是守摩西律法的人，现在信耶稣了，好像过了活了。实际上这种过活的犹太人是两边都要抓住，就是脚踩两只船。一边他信耶稣也信了，但是信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因为旧约要我们献祭嘛，信耶稣做个祷告他就能赦免我的罪了吗？那不如我买一个牛，献个牛，你看我欠的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牛真是被杀了，对不对？被先人烧了，那么我的罪就他就担当了，这个更实际啊，对不对？他就叫接受摩西的律法，信了耶稣他还要守律法。所以这件圣经希伯来书就写给这一种人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的旧约的背景，所以我们不大清楚。那么你看这个第六章一开始怎么讲呢？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信了主耶稣以后就停在那里了，你还要长进啊。长进的底下马上就讲不必再立根基，看到没有？根基，这所以第六章就是讲根基的问题了，不能够再去立根基，立一个就够了。 就是你得救，你向神认一次罪就够了。你不能说我天天都把我过去犯的罪每一天来念一次，那叫立根基，那叫立根基。所以下面怎么讲呢？第六节，或者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里就说这个人是得救了，对不对？蒙了圣灵的光照了，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天恩滋味就是说圣灵住在你里面了，神的生命也进来了啊，你已经有这种生命的感觉了啊，又觉是来世全能的人。底下就讲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若是离弃道理，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道理啊，底下面有点点点，看到没有？就是原文没有道理这个字，是中文人这样翻进去，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所以就是原文不是离弃道理，离弃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跌倒了。一个得救的人如果跌倒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里头做了一个罪性，他体贴肉体犯罪了，这是不是叫跌倒了？如果这种人一跌倒以后，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个重新的重字和第一节不必再立根据那个再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所以那个不要再立根基，这里就是说不能再重新再来一次懊悔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说你软弱了跌倒了，就不要再像你得救的时候来重新接受耶稣一次，重新认一个罪，懂这个意思吗？又来一次得救认罪，只要一次就够了，接受主耶稣，对不对？你说我再来认一次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啊，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犯一次罪就要献一次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信了耶稣啊，好像我还要去献牛了，你懂不懂意思？再来一次，他什么都是再来一次，犯一次罪献只牛，再来一次献只羊，再来一次又献只牛，对不对？这就是再来一次。那么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向主耶稣认罪，你接受他做救主，就是一次就够了。所以这里讲的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是再来一次懊悔，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再来一次啊，那个重新那个原文就是再来一次。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软弱了，你就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吧，那么你向主耶稣认罪是可以的，但是不叫再来一次的那一种的认罪，像主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再来一次得救的认罪，不要有再来一次得救的认罪，就是你向主认罪就行。如果你要再来一次认罪，就等于把神的儿子怎么样，再钉十字架，就等于献个牛，下次献个羊，好不好？再来一次，我认一次罪，主耶稣你就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要把你重新来接受一次嘛，等于就把它重新定义是这样，懂得这个意思吗？好，这一个就是说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解经的人他是得救，因为他已经蒙了圣灵的光照嘛，觉悟来世的全能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得救的人。得救的人你说再来一次认罪，悔改的认罪，得救的认罪就不必须了啊，就不要了。好，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基督徒犯了罪要不要认罪？要啊，但是这个认罪不是得救的认罪不是得救的认罪，那个得救的认罪就是把主耶稣钉一次十字架，对不对啊？所以这段圣经就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得救的那个认罪认了一次就够了，你不要老是去认罪，那个叫开端，好不好？那个叫根基，你立了一次根基就够了，不要老是来立这个根基。这一段就是讲这个，好不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啊？
蒋弟兄刚刚谈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后面两节，他说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对。
后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个蒋弟兄解释一下。
啊，好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九节，为罪，第九节哈，或者我们从第八节读，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你不相信主耶稣，那个罪就仍然在你的身上。对不对？为罪，因为你不信主耶稣。为义是为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就升天到父那里去了。主耶稣到父那里去，这个永生就给我们了，我们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了。好，那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那就是义了，我就是一个义人了，对不对？好了，这里所以知道为义要责备自己，因为你不接受主耶稣，你里头就没有神的生命啊，所以神就不会称你为义人，好不好？好，这是因为主耶稣到神那里去就赐下了生命了。底下第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把撒旦所有的工作都审判了，在十字架上审判了撒旦所有的工作。好，所以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审判的工作。世界上的王就是撒旦啊，受到审判了，好不好？世界的王指的撒旦。那我们怎么知道世界的王是指的撒旦说的呢？好了，请我们读第十四章第三十节。十四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世界的王就是指的撒旦了，好不好？
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他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
对对对，哎，好不好？他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犹太人要这样来看，就是罗马书第二章是真犹太人，是不是？记不记得犹太人有真的犹太人，好不好？那就是基督徒，把我们基督徒都包括在里头了啊。好，我想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到这里。
蒋
先
生，
不知道，
可以再问一下。
好好。
刚才您说那个罗马书第七章
啊，
讲到那个第十七节，
嗯，
我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就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对。
那这个意思是说，假如他做了错的事情，他不愿意做，但是他还是去做了。
嗯。
他说，不是他的，不是我，不是他做的，这个人跟他不是他的责任吗？
那我现在讲了，因为这个人是基督徒，
对，
他里头有两个生命啊。一个是神的生命，那神的生命就没有责任了。他说我，对不对？我是愿意做好，那就是神的生命愿意做好，我的肉体也去犯了罪了，所以他说这个事情就不是我做的，就是不是我里面那个生命做的，
不能分开
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分开了？因为这里就讲了，我们一个人里面有两个生命，对不对？一个是从父母来的生命，那是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所有犯罪的事情都是这个生命做的。我们里面又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所有犯罪的事情这个生命都不会做的。所以在基督徒里头就有两个战争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 所以犯罪的事情，如果你站在圣灵这一面，你就不犯罪了，你站在肉体那边你就犯罪了。所以他就说我不是我，那是说我是站在圣灵这一边。好了，那么在七章最后还有一句话你要看看，第二十二节，第七章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你看到没有？底下就是里面的人，看到没有？那就是新人嘛，就是我啊。所以保罗现在要站在我站在神这一边来了，我是喜欢神的东西啊，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刚刚那个罪就不是我犯的，好不好？因为我是得救了，我里头有着生命，我是一个新人，按照我这个新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我是不愿意犯罪。
可是这样有点不同
啊，
因为假如说那个就不是我做的话，那我们都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都不是我们愿意做的，那这样的话就
好。但是现在要讲了，
对啊，
对，就是看你是哪一，他说对了，就是你是哪一个我。他现在说的我是站在神生命的这边的我，那犯罪的那个我呢是肉体的我，好不好？所以他就说按我里面的意思，里面就是里面的人啊，对不对？要解释里面的人就是神的生命了、啊、好不好？那就是新人了、啊，我里面人的意思。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头就是有两个生命，天天在哪里打，天天在哪里打，
对，这是一个永远的征战，
永远征战。
对我们人来讲，
对，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那个罪性，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永远的征战。
对，
所以说基督徒你要得胜，所以你还你就是一个罪性跟一个圣灵的一个灵性的
征战，
然后就是看你最后
你站在哪一边，
最后你自己能够
不是，就是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听圣灵的还是你听肉体的。那你要把第八章，你要读第八章了，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看这里不是有人吗？人有两个啊，一个就是体贴肉体的人，还是体贴圣灵的人啊，好不好？是不是有两个人啊？你看，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对不对？这个人是体贴肉体的。底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对不对？这两个人完全不同，一个是要体贴肉体，一个要体贴圣灵，对不对？我们里面都有两个人啊，啊。一个我里面的旧人是要体贴肉体的，好不好？我里面的新人是要体贴圣灵。好了，就看哪一个人得胜了。如果我成了一个体贴肉体的人，那我肯定失败。如果我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我肯定得胜。你说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两个了，好吧，实际上这是两个天性，两个性情。那你说人还是我这个人，对不对？从肉身来讲还是我这个人，但是我里头有两个生命，这两个生命就是在争了。
所以连保罗这么样的圣徒，他都自己觉得是不能够
不能得胜，
不能够得胜。
嗯，感谢主，那个叫做罗马书第七章他不能得胜，到罗马书第八章他就得胜了，他就得胜了，他就说我原来是属肉体的人，现在我是属灵的人了，他得胜了，他经过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如今在基督里头就不再定罪了，因为是圣灵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摸不着他了，罪来了他根本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犯罪了。基督徒会在哪里的？就是从罗马书的经理，罗马书就是讲的经理，基督徒的经理，他能够从第七章过渡到第八章了，这个人就很自由，很释放了，好不好？好，来去走。看看今天可能，就是到这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嗯。 看看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没有、就是关于这方面我有没有把它说清楚。啊，那是对不信的人，
啊，所有
不接受耶稣的人，
是有听过而不接受，还是
不管你听过也好，你没有听过也好，那只要你没有接受耶稣，那就是罪就已经定了，因为神就是把主耶稣赐给我们，要我们因为信他，我们才能够得救，没有第二个救法了。没有得救的人，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要看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二章，好不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好。我们要从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读第十一节，好不好？开始读哈，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威义，那是行律法的诚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只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一个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可能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些人不是没有相信耶稣吗？好，神按照什么来审判他们呢？按照他的良心，这里说的是非之心啊，良心。因为良心这个标准是神给人的标准，你不信耶稣的人你也有良心啊，每个人都有良心，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良心摆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每一个人，你如果凭着良心在那里做，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是非之心，判断是的事情，非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错的事情，善的事情，恶的事情，就是良心来判断。所以你看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有良心啊，他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里头良心也会责备他的。比方一个孩子不孝顺父母啊，甚至于打父母，他的良心要责备他的，不但这样，邻居的良心也要责备他，对不对？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有良心啊，怎么能够打父母啊，不孝顺父母啊，我们人都有一个共同良，所以他们的良心互相较量，你看到没有？大家来对照看一看。所以人都有良心，神审判人要按照人的良心来审判他，你没有相信耶稣，要按照你的良心来审判。良心，如果你听了良心的，你的行为就应该好了。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主耶稣说他降临的时候要按人的行为审判他，你看到没有？每个人的行为，请你读马太福音16章。27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马太福音16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作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所以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那就根据你的行为啊，好不好？你有良心，如果觉得良心不平安，你就不去犯那个罪，好了，你的行为就是好行为。如果你的良心 告诉你，你还要去犯罪。好了，那么你的行为就是不好的行为，那就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所以你信耶稣，基督徒将来也要按行为审判。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你说我没有信他，没有信他那不要紧啊，那就到那个时候不按你信不信耶稣来审判你，而是按你的行为来审判你，按你的良心来审判你，这要审判。有人说我是凭良心，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凭良心，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情，那就很好，那你的行为就很高了。那以后你要说这句话，你不接受耶稣可以，那么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就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你，因为你说你很好嘛，你所以你不接受他，好不好？那就按我们的良心来审判我们，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
所以他就不用信耶稣，一样可以得永生。
他得不了永生。
可是他就审判他行为很好啊。
如果他的行为很好，比方我们讲的讲，我们中国人说的孔子的行为很好，对不对？他是孔夫子。那么有一天在审判他的时候，他认为的好，是不是神认为的好？这是两回事情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行为的好坏，那就是说你做这一件事情，你看很多人去捐钱，对不对？去救济也拿了很多钱出去了，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得一个名声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啊，把我的名字登出来，好了，他是为了他的出名他就捐钱。好，那么就看你的动机是什么动机了，你这个行为是什么动机了，你当时的良心是怎么判断了，神要审判的，好不好？如果你真是很好，那就没有话讲了，就怕你这里头不好。
那他真的很好，也没有就是信耶稣也没关系
啊，那就是神的审判就不同了，所以说主耶稣就审判了。那每一个人审判不同，假如说他真的很好，他也没有信耶稣，那么最后的标准是在神的手里，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法子去判断他，因为神才知道人隐秘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讲他到底好不好。但是呢，今天告诉我们，你拒绝了主耶稣，你就失去了一个救恩了，这个救恩你没有了，这个救恩是说把你所有的罪都能够赦免了，主耶稣给你担当，这条路你不走了，那么你说这个担子你自己挑了，对不对？他就自己挑了。那么挑担子是相当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要做得很好，做得神满意，这是很难的啊，很难的。但是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啊，啊，我们就碰见有这种人，最后也死了。那审判的日子是那是最后，那是神来审判他。但是这种人，人都认为他当时是认为他很不错啊，都很高举他，这个人又怎么怎么好。但是他死了还不到几年，书就出来了，就把他那些丑闻都揭发出来了。你想怎么办呢？好不好？对对，就是说你必须有行为嘛，听了没有用处的，好不好？你必须有行为啊，你有行为，那就是守了律法的行为出来了，那神说你是对了，就称为你是义人了。你说听了律法，像犹太人他就有律法，他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安息日都在会堂里头有人要把圣经读一遍，把摩西的律法读给他们听，听了没有用，听了以后你里头有没有去认为我做的不够，我要好好去有行为？
那这个跟因信称义是不同。
这个不同的，因信称义的话就是不靠行为嘛，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一种信，不是人所行的，也不是靠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这是神的恩典。今天明明摆着一个恩典，一个人都不要，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就想不通了，为什么他不要了，好不好？ 你又在又有罪，好像一个人掉在海里，人家丢了一个绳子来救你，都我不要，那你就自己去担这个重担吧，啊。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在旧约有没有新律法称义的人呢？啊，在旧约里面啊，那我们在圣经里来看，那么我们只知道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在天国里面，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是律法时代的人，他们都要在神的国里面。啊，所以看来啊。他们也有罪，不是没有罪，那么他们在听神的话的这一方面，顺服神、为神做工这一方面，他们是义的，好不好？所以有一天在国里头他们有份。凡是我们一个人你做了义的事情，神都不会忘记你的，都记在一个账上。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凡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个人喝的，他不能没有赏赐。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不是我的亲戚，我不认识你，我就是听说你是基督徒，你现在有困难，在监狱里面你口渴了，我拿杯凉水，凉水就是自来水啊，不是豆浆，不是牛奶啊，哎，就把这个给他，他说我想喝一口水，你就给他喝了一口，这就有赏赐了，这就是行为了，好不好？所以马太福音25章那个绵羊的行为，那就是行为了。啊，他把一杯凉水给基督徒喝，就是行为。我们知道，在历代以来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有的时候罗马帝国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让他们去斗兽场去斗兽，给他们受很多的苦。可能这个基督徒走在路上受苦的时候，天气太热，口渴得不得了，问旁边一个人要杯水喝，他马上给他一杯水喝。因为他很同情这个基督徒，他这个行为要是要上司，所以今天的行为很重要。当然我们是希望人都要信耶稣，你不要失去那个恩典，但是你实在要失去这个恩典，你因应着这个心不接受耶稣，你今天没有得救，绝对不会得救的。但是有一条，今后神要审判你是按照你的行为，你能够保险你的行为，那么你就去做，好，那就不要接受耶稣。
保险行为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是，即便你的行为很好，但是当你死后，那个就是上次你讲的是灵跟魂的，
对对对对，都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
都
没
有，都有，对。
所以在恩典时代，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要靠圣灵去过得胜的生活，使我们能够以神的性情有份，
对，
不再有患罪，
对，对对。对，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有牧师的恩典。一个，我们有神的生命了，就有神的性情在里头；第二个，圣灵要经常教训我们，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听圣灵的话。今天就是怕一个基督徒要凭着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圣灵在里头叹息啊，圣灵叹息。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还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神给雅各摔跤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就是，对，就是
还有一个使徒行传第7章，
好，
就是在这个儿童吹笛呀，
好。下个星期我们就讲这个，好不好？把大家的问题讲完，因为那是基础，请讲嘛。
还有奖励，记得要带来讲一
个。好的。
那个奖励
刚才讲。啊，今天我们给两个是这个问题，因为有弟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的问题。现在旨意的问题呢，我现在把圣经节有关的圣经节摆在这个单章的里头，这一章里头，就是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啊，这是这些圣经节。另外有一个，就是有九页纸的这一章，这个是一个弟兄讲的，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好不好？那么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这一章就是说圣经节了，啊，你都可以回去看一看，好不好？有问题我们还可以问提出来，好。 那我们现在请袁姊妹为我们祷告。